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乌克兰难民人数有150万。布林肯承诺美国将会支持摩尔多瓦。佩洛西话众院正研究草拟法案禁止入口俄国石油。美爱荷华州被龙卷风侵袭，至少7人死亡。美国新大使抵北京，中共官媒一句简讯冷淡处理。星期日5000人离港，创第五波疫情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超过10日之后，仍然继续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已经有150万。基辅当局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对付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目前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要对流产的停火协议负责。若果双方能够就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包围的两个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亚哈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星期一。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在上星期六晚的电视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他说，我们必须出去将这些恶魔赶出我们的城市。我们反抗和抗议的力量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泽连斯基亦都誓言一定要重建这个家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在摩尔多瓦访问，承诺美国将会支持这个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布林肯星期日会见了摩尔多瓦的高级官员。摩尔多瓦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处理来自乌克兰超过12万名的难民。摩尔多瓦目前正在收容这些难民，同时亦都寻求安全保障，防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自从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23万人由乌克兰进入摩尔多瓦，其中12万人留在该国。摩尔多瓦总理纳塔利亚加夫里利策在首都基希列夫和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说，摩尔多瓦需要援助来应对难民潮。布林肯说，摩尔多瓦对难民的欢迎鼓舞了全世界。摩尔多瓦和他的邻国乌克兰一样，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上星期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此举可能会触怒莫斯科。据估计，莫斯科在摩尔多瓦东部的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驻扎了1500名士兵。星期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正在研究草拟法案，希望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孤立俄罗斯，停止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佩洛西在一封信说，众议院目前正研究草拟强而有力的立法，进一步将俄罗斯和全球经济隔离开。他表示，我们的法案将会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入口到美国，废除和俄罗斯、白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且迈出拒绝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步。 此外，众议院将会授权行政部门提高对俄罗斯入口产品的关税。佩洛西指出，拜登政府已经要求为支持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军事和经济提供100亿美元。他说，国会打算在这个星期颁布这笔紧急资金作为综合政府资金立法的一部分。上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参议院亦都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禁止俄罗斯石油入口。该措施由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乔曼钦和该委员会高级成员黎萨默科夫斯基参议员领导。爱荷华州上星期六受到自从2008年以来最致命的龙卷风袭击。当地官员表示，麦迪逊县有6人遇难，其中4人是成人，2人是儿童。后来在罗卡斯县又确认另一人死亡。据麦迪逊县应急管理主任埃雅娜表示，爱荷华州德梅恩西南部的麦迪逊县受到龙卷风侵袭，有6人死亡，2名死去的儿童都不够5岁。埃雅娜说，我认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见过的最恶劣情况。龙卷风还导致一名成年人受伤，另外有3人伤势严重，必须要住院治疗。位于梅德恩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表示，初步估计这一场是 EF3 龙卷风，风速为每小时158至206英里。埃雅娜估计大约有20至30座房屋受到严重破坏。警长办公室在面书的贴纸公告，倒塌的电线、积水和堵塞道路的碎片正成为该地区的旅行风险。他说，我们正在寻求公众的协助，远离该地区，并且准许支援机构畅通无阻地工作。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可拉斯·帕恩斯已经在上星期六抵达北京上任，填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持续1年05个月的大使职位空缺。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六在推特发文说，帕恩斯已经抵达中国，同他同行的还有因为疫情延迟出行的美国使团人员和家人，他们将会隔离3个星期。自从2020年10月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任期未满的时候离开北京之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就一直悬空。美中关系观察家说，这个情况反映了美中关系恶化导致双边关系降格的现实。和布恩斯塔德不同，今年66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27年，并且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知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专家，被誉为美国一代人之中最有才干的外交官之一。香港正爆发第5波 COVID-19 疫情，根据官方统计，香港已经有90%人口接种了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已经达到政府当初的期望。但是香港正爆发最为严峻的第5波疫情，到现在已经导致接近46万人感染，1790人死亡。据报道，香港警方正在为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做准备。当局到现在还未公布推行时间，但是官方香港电台7号在报道中引述消息指出，为了配合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警方将会动员人手协助，包括围封等工作，各单位正筹备相关细节。报道引述消息指出，警方届时将会动员不同单位的人员参与，其中一项工作是围封强检大厦，确定接受检测的市民在指定时间留在大厦里面。据当地媒体早前披露的消息，按照当局的全民检测计划，全港700多万市民都要接受检测，每人检测3次，期间只是准短暂外出购买必需日用品。星期日总共有5082人离开香港，为第5波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咁令到上星期离开香港的人数达到22965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第三轮谈判将在今日7号举行。根据俄新社指出，俄军将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9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南部港口城市马力波及苏梅等地停火，保持人道走廊畅通。据 Fox News 报道，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月6号晚上表示，在与俄罗斯的和谈中，乌克兰不愿意在领土完整上做出妥协，但乌克兰对讨论未来的非北约模式保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乌方不会再致力于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而是将讨论某种非北约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乌方必须与之开展对话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之前俄乌双方在前两轮谈判中就联合保障人道主义走廊、疏散平民、运输食品和药物达成共识。不过先前乌克兰提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不仅遭到美国与北约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放话禁止各国收留乌克兰军机，避免卷入武装冲突。乌克兰今日7号将要求国际法院发布紧急裁决，下令俄罗斯停止入侵。称莫斯科为这一场攻击辩护的理由是基于对种族灭绝法的错误解释。尽管国际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各国普遍都会遵从，但没有直接的执行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必须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保护在乌克兰东部遭受霸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亦即是那里以俄语为母语或只会讲俄语的民众。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告，主张种族灭绝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为入侵提供法律依据，并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俄罗斯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可以在几日或几周内下令采取快速的临时措施，以防止情况恶化，接着再进行审理或研究其是否具有审判权。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向法院寻求临时措施，国际法院下令双方不得令争端进一步恶化。国际法院今日上午10点将就俄乌有关种族灭绝指控举行听审，俄罗斯预计将在明日做出回应。德国财政部长6号表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七大工业国集团之7的下一轮制裁目标将锁定总统普京领导下致富的俄国寡头。德国目前担任之7轮值主席国。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告诉德国第一电视台，我们正研究进一步制裁行动，我们特别关注打击寡头的问题。林德纳表示，从普京那里获得并透过腐败手段窃取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无法在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财富。被问及俄乌之间发生核冲突的风险时，林德纳回应，我们想向人们传达，联邦政府正尽其所能防止我们国家发生这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状况。七大工业国集团曾在4号发布声明，称将持续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进一步严厉制裁，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核电厂附近发动攻击。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6号在推特表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已经要求立即停止俄国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的权限，并要求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今个礼拜内作出决定。巴特尔又说，俄罗斯的行动已直接威胁到个人安全以及国际法的合作执行， 虽然巴特尔并未点名这一项要求的理由，不过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同盟已寻求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孤立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华府已接获非常可靠通报，指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战争罪行，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的方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礼拜的会议中，成员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将对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罪行展开调查。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目标是促进控制国际犯罪。俄军4号攻击并夺下乌克兰境内的欧洲最大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今日7号表示，由于核电厂对外通讯中断，该组织感到深切忧虑。国际原子能总署透过声明表示，他们接获乌克兰的通知，称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正接受俄罗斯军队指挥官的命令。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已关闭部分行动网路和固定网路，电话线路、电子邮件和传真亦无法使用。乌克兰表示，手机仍可联系，但通讯品质好差。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6号表示，法国将为乌克兰运送医药援助物资，包括有助保护人体免受暴露辐射影响的碘片。勒德里安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早晨已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提出核安全相关议题。国际原子能总署主管今日7号将在维也纳举行季度会议。马克龙向媒体说，普京已表示准备尊重国际原子能总署有关保护核能电厂的规范，亦同意和国际原子能总署展开会谈。国际货币基金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已非常严重，若冲突加剧，可能会更具毁灭性。国际货币基金声明说，虽然前景仍非常不确定，上个礼拜俄罗斯展开入侵行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已非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4号就这一场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召开会议，会后声明指出，若冲突加剧，经济损失会更具毁灭性，物价冲击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特别是对食物和燃料占支出较大比例的贫穷家庭而言。在乌克兰，经济损失已相当巨大，基础设施关闭、受损或被摧毁，乌克兰即将面临高额复苏及重建成本。国际货币基金5号表示，乌克兰要求的紧急金融援助累计达14亿美元，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在执行董事会会议中提出。国际货币基金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样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向外扩展至其他国家。声明指出，资产价值已大幅降低，卢布重贬，规模前所未见的制裁带来的冲击尚难定论。
白宫礼拜一表示，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安全视讯通话。美英法德领导人声明，他们决心继续提高俄罗斯无端和无理入侵乌克兰的成本。领导人还强调，他们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外，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各自最近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总统的接触情况。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将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荷兰首相吕特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约翰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30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一宣布对俄罗斯无理入侵乌克兰的10名同谋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政府前任和现任高级官员、寡头和俄罗斯领导人的支持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未有缓解迹象，引发西方国家全方位制裁。截至礼拜一，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与俄罗斯断绝关系。这四大公司在俄罗斯雇佣超过了15,900名员工。礼拜一，德勤表示将不再在俄罗斯运营。德勤将表示不会再在俄罗斯营运，是四大公司中最后一家表态的公司。此前，安永、普华永道和毕马威都发布了类似通告。分析认为，这些公司的退出为俄罗斯大公司最终重新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制造了另一个障碍，可能会使这些俄罗斯公司更难在海外筹集资金，亦可能成为俄罗斯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障碍。礼拜一，俄乌第三轮谈判结束。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在推特上说，在改善人道主义走廊的问题上有一些小的积极进展，但他没有具体讲明。他表示有关停火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谈判还要继续，设立安全走廊的努力由于周末的持续炮轰而瓦解。俄乌双方此前亦都宣布过停火，以便让平民安全撤离，但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一宣布话，将会允许在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的平民撤离。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话，他预计乌克兰的人道通道最终将在礼拜二开始运作。他说在政治解决方案上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希望下一轮会谈能够更有成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俄开出停火四条件，俄罗斯69城市现反战，基辅现放采访3000美国人申请抗俄，20,000志愿者赴乌克兰。俄开四大路线，全通往白俄与俄罗斯。俄乌移民涌向美墨边境，美平均油价飙13年最高，石油制裁令拜登陷入两难。普京想重塑苏联，川普爆料普习不打乌台有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一3月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日，俄乌两军在基辅周边展开激战。一位市长在提供人道援助时和其他同行的两人不幸遇难。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日3月7日表示，他们已向乌克兰提出一些条件，只要乌克兰政府同意，双方就可以停战。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7日指出，他们提出停战条件，内容是乌克兰终止军事行动，修改宪法确保乌克兰中立化，承认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领土，并认可乌东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路透社指出，这个是自双方爆发战事以来，俄罗斯方面提出最清楚明确的声明。佩斯科夫在电话中告知路透社，乌克兰方面已经知道这些条件，乌克兰政府目前没有给出相关的回应。据联合国难民署今日的报告，因为乌克兰战争，10日内有超过15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说，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入侵行为遭到国内民众抗议抵制。据法新社说， 专门监测抗议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今日消息，3月6号在俄罗斯有69个城市举行反侵略乌克兰的示威。据该国观察抗议活动的团体统计，全国至少5000人被捕，而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俄罗斯已经有近10000名示威者被逮捕。另外，俄罗斯盟友哈萨克政府在3月6号亦批准了一场在最大城阿拉木图举办的反战游行，现场播放乌克兰国歌，约聚集2000人拿着标语斥俄罗斯引发战争。这个在不允许政治集会的哈萨克相当罕见。哈萨克外长曾强调，哈萨克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今日英国国会议员哈吉询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会不会对支持普京的哈萨克进行制裁，特拉斯当时回复要看哈萨克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之后哈萨克外长与英国驻哈萨克大使会谈，目前看来不会受到波及，但是外媒指出，哈萨克在西方不断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压力下，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免遭到波及。另外，昨日在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人们再次举行了示威活动，谴责普京的入侵，敦促俄罗斯立即撤军。为了压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将俄方告上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发出禁制令制止俄罗斯入侵，但是在礼拜一的听证会上俄方缺席，而乌克兰国防官员警告俄罗斯准备向首都基辅展开全面进攻。3月7号俄罗斯回应俄罗斯不会出席国际刑事法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口头听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6号表示，他已经看到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滥用武力可能构成战争罪的报告，拜登政府正致力支持相关调查。据 BBC 报道，乌克兰陆军总参谋部说，俄军为了攻打乌克兰首都，正在向基辅西郊的伊尔平推进。同时乌克兰官员说，俄军要包抄东部3个城市，还有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俄乌交战的第12日， CBC 新闻说，在基辅士兵和志愿者建造了数百个检查站，使用了沙包、落起轮胎和有刺电缆，还有几十个临时厨房正在为士兵提供食物。市长说，如果有必要，他们将战斗到底。3月7号本台记者独家采访了住在基辅城的一个年轻人德金，为了安全，我们在这里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德金告诉记者，他住的小区人们仍然能够开车，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在离开。德金说，他能够看到乌克兰的国民军在重要路口设置了防御工事，几乎所有进入基辅的道路都有这样的防御工事。而18岁到60岁的男子被要求留低，除非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无法脱身。德金说，他们有很多人都是自愿加入国民军的。德金还提到，有网络部队、有编程序能力的人亦被组织在一起，抵抗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并想办法将战争的真相告知俄罗斯人。他说，我们看不到电视，但是我还能够上网。他说，他们有3个网络公司为乌克兰人民持续地提供网络。德金说，他看到报道第3轮谈判结束了，但是感觉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谈判，谈论了俄军攻击平民的事，但是俄方一直在否认。他说，在那里我们还能够买到食物，有一个大和一个小的超市还开门。他说目前他的银行卡还能够用，他今日去买了一些食物，肉还能够买到。3月7号有网友发推文显示，乌克兰基辅郊区伊尔平一日内撤离2000民众，其中200名儿童。今日乌国外长库列巴表示，全球约有20000人已经抵达乌克兰，他们大多来自欧洲国家，自愿与俄军对抗。乌克兰外长表示，最重要的是需要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源源不断支持。他说，在这场战役中， 我们需要美国的领导，特别是在空防上。据《军事时报》报道，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他们已经收到超过3000名美国人的报名申请，其中很多是退伍军人，还有不少人出钱出力援助乌克兰人民。美籍西班牙裔名垂安德瑞斯的公益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在帮助乌克兰的难民提供食物。3月7号这个组织就提供了10000份热食，礼拜二提供了24000份。这个组织计划持续扩大范围为人们提供食物。乌克兰外交部长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话，世界上有很多人憎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人敢公然和他们作对。因此当人们看到乌克兰正在奋战，见到乌国人民没有放弃，令很多人想参与战争。3月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了新的人道主义走廊，要将被困的乌克兰人运送到俄罗斯和白罗斯。这个举动立即被基辅谴责为不道德的噱头。俄乌双方都表示，第三轮会谈今日礼拜一在白罗斯的一个未披露的地点举行。前两轮会谈除了承诺开放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外，几乎没有其他成果，但是这些承诺亦尚未成功实施。原定上周末在乌克兰两座城市开放的人道走廊，因为俄方没有停止攻击而导致一些民众伤亡而紧急叫停。在两日的停火协议失败之后，因有数十万平民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俄罗斯承诺开放新的走廊。根据地图显示，俄罗斯开放基辅的走廊将通往白罗斯，而哈尔科夫和苏梅以及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将被送往俄罗斯。俄国还表示，莫斯科还将提供从基辅到俄罗斯的空运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说，这个举动完全不道德，其中指出人民的痛苦被俄罗斯用来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发言人告知路透社，他们是乌克兰的公民，他们应该有权撤离到乌克兰的领土上。泽连斯基呼吁民众进行抵抗，亦再次同拜登通了电话。他在推特上表示，这次谈话涉及安全问题，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和继续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表示，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及其盟友正在为增加俄罗斯的入侵成本而采取措施。目前据联合国的报告，已有150多万乌克兰人逃到了国外，而第一批来自乌克兰难民已抵达旧金山湾区。据阿波罗新闻报道，波尔纳普罗科皮亚克带着他1岁的儿子到达了旧金山国际机场。波亚纳说，乌克兰情况目前非常可怕，他很担心儿子，这个就是他们来到美国的原因。而为了逃避政治压迫和战争，亦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前往墨西哥寻求美国的庇护。因为乘坐车辆被拦截的频率较步行低，一些俄乌移民在墨西哥购买廉价汽车，增加进入美国的机会。前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斯科特说，大多数跨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会被迅速驱逐，没有机会申请庇护，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留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汽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油价创下13年来的新高。专家预测，继续飙升的油价可能在本周达到创纪录的高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直至3月6号下午，全美平均每加仑汽油的价格为4.09美分，而加州的汽油价格亦是全美最贵的，平均每加仑为5.28。今日美国报道，节油应用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6号在推文中表示，到明日3月8号，全美油价平均可能达到4.1美元，到5月汽油的平均价格将降到4.25美元，并且可能在11月之前 都保持在4美元以上。汽油价格上涨与俄罗斯入侵有关，西方国家祭出金融制裁措施，但是迟迟未对俄国能源出口落手，因为能源亦是西方的经济命脉，这个让拜登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对俄罗斯施以石油制裁，将加剧国内通胀率，对民主党中期选举相当不利。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6日表示，欧美正在讨论考虑禁止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而日本亦加入这项讨论。消息传出，国际原油期货周一大幅飙涨，市场忧心一旦对俄罗斯进行能源禁运，国际油价可能冲上200美元。拜登目前正面临来自两党的压力，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削减国内石油产量，并且依赖俄罗斯石油，这是在资助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3月5日由22位参议院提出的一项禁购俄罗斯石油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推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支持。民主党人呼吁将联邦天然气免税期作为降低价格的一个解决方案，而共和党人则希望扩大国内石油钻探。无论哪种方式，高油价都意味着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的道路更加艰难。民主党人史蒂芬·布朗告知华日，拜登现在陷入了困局，无论如何共和党都赢得了这场胜利。目前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禁令的前景在能源市场中令人不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目前白宫拉丁美洲事务最高顾问及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史都瑞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3月5日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重要会谈。消息说会中讨论了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制裁的可能性，委内瑞拉亦有机会作为俄罗斯能源缺口的代替供应之一。美国官员仲期盼能拉拢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是俄罗斯在拉丁美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知情人士指出，现在马杜罗提出的要求是想要美国全面解除禁止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制裁，取消对各官员的制裁，并恢复该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控制。消息指出，美官员同意举行后续会议，但确切日期仲未敲定。目前白宫、国务院和委内瑞拉资讯部都不予置评。据福克斯的报道，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同时，目前很多人都在关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因为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俄罗斯与白罗斯和波罗的海之间。近日川普曾亲口披露普京与习近平不敢打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拜登在上个月谈到普京时表示，普京对乌克兰有很大的野心，他想重建前苏联，但有不少人认为普京还会对其他国家开始施压、恐吓和攻击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里表示，由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预计普京不会对他们采取直接攻击，但不排除网络攻击和其他秘密行动。而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科夫勒亦告知媒体，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很少，而普京可能会以非军事行动打击波罗的海国家。很多专家认为，几年前普京就多次提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近日报道，川普总统打电话给高尔夫球手约翰戴利时，披露了他当政时期普京与习近平为何不敢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川普说，我讲我会打莫斯科，而普京有些相信我。普京知道他不能够在川普执政期间入侵乌克兰，他们的对话还揭露了另一个重磅信息，在入侵台湾一事上，川普亦向习近平发出了类似于对普京的警告。虽然川普一直被质疑和普京走得太近， 而川普在电话中还提到，同人相处不是件好事，但亦不是件坏事，重要的是普京懂，他知道我川普是来真的。而在俄乌战争中，中共就一直被视为站在俄罗斯一方时，川普爆料提出让中俄反目的奇招，就是派出伪装成中共的战机去攻击俄罗斯。川普在2020年8月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就曾经指责中共的1020战机其实就是抄袭自美国 F-22 战机。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报道，铁链女事件已经过去三个月，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却始终对这件案一言不发，引起中国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不久之前，网上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强烈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特使荣誉职衔，结果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为燎原之势。目前参与公开信联署的个人和团体已经超过400个，其中中国妇权、基督徒公义联盟、中国民主党、人道中国和青年中国等组织将会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当日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联合国介入清查中国铁链女以及中国妇女儿童频遭拐卖的犯罪泛滥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特使荣誉。公开信联署的女权无疆界组织负责人瑞杰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彭丽媛身为联合国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听到她为铁链女以及中国根深蒂固的妇女儿童拐卖以致性奴罪行发声呢？彭女士真是关心妇女儿童吗？我们呼吁她辞职，否则教科文组织应该取消她的职衔。公开信指出，中国每年被贩卖虐待的妇女儿童多达上万，却未见过彭丽媛女士对如此严重的侵犯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恶性人权事件表达过任何关切，从未作出任何努力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和落实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中国关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相关法律。由此可见，彭女士已经完全不符合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了。如果再让彭女士担任女童和妇女特使，将会严重辱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声，亦都会让彭丽媛的女童和妇女特使沦为世人的笑柄。在铁链女曝光两个多月之后，陕西省佳县又传出一位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徐州的铁链女，多名中共人大代表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特别关注，并誓言通过立法加强打击妇女儿童拐卖犯罪。但是无论外界打击拐卖犯罪的呼声有几响，彭丽媛至今仍然一言不发。7号美东时间上午9点，俄乌第三轮谈判在白罗斯登场，俄罗斯强烈停战条件包括需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等。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需要停止军事行动，将中立地位列入宪法，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区域独立。俄国已经告知乌克兰，只要乌方满足俄方条件，俄国准备随时停止军事行动。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梅丁斯基说，俄罗斯代表团将会再次尝试讨论人道主义走廊的工作。俄方谈判代表斯卢茨基表示，即将在白罗斯举行第四轮谈判。但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指出，将平民撤出乌克兰城市的人道走廊都还未开始运行，近30万平民有待撤离被俄军攻击的东南部港口城市马纳波，联合国代表已经加入协商。时评人蓝瑞认为， 普京所提出的谈判条件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是遥相呼应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围并没有全面展开打一场极其艰苦和惨烈的攻坚战，亦都冇包含让乌克兰嘅现政府落台，亦都冇超过西方国家所能接受嘅底线范围。普京喺乌克兰境内嘅所有军事行动嘅意图，就系为乌克兰现政府同意呢一啲条件作一个名义上嘅铺垫，让乌克兰现政府喺同意呢一啲谈判条件嘅时候，有一个台阶可以落。而家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谈判能否达成一个协议，主要睇乌克兰现政府同领导人嘅意愿。中央社消息，当日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十号将会出席喺土耳其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行嘅土俄乌三方会议。同日，据 Newsmax 报道，列根总统基金会同研究所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获得列根自由奖，以表彰他同暴政的英勇斗争，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不屈不挠的立场。泽连斯基将会成为列根基金会最高荣誉的第十一位获奖者。1992年，美国前总统列根向前苏联总统戈巴卓夫颁发了第一个自由奖。在2月26号保守党斯皮大会上，川普赞扬泽连斯基勇敢地留在基辅。川普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令人震惊，我们为骄傲的乌克兰人民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所有人。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冬季残奥会开幕典礼致辞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言论遭到中共禁言。专家学者认为，中共打压一切反战言论比俄罗斯更可怕。四号晚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典礼上，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柏森斯说，21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而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奥林匹克休战协议是联合国的一项决议，它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而并非违反。结果他的言论被央视降低音量，口译员没有进行相应的中文翻译，手语翻译也都暂停了动作。近日大陆知名主持人金星、红三代柯南、演员袁立等人相继在社交媒体发帖表达反战立场，但其言论都被中共删除。近来著名诗人余秀华的反战诗祷告词也都遭到网络暴力和网警封杀。不久之前，一名身在乌克兰的华人因为发布自己身边的真实影片和感言被微信封锁。网友说，可见中共怕什么，他们怕中国老百姓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7号网上再传出这一名仍在乌克兰的华人发布的影片，不同的是他的嘴上贴着黑色的胶纸，他只能够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网友说，保重兄弟，不要回来了，这个国家不值得看着心酸，保重坚强。当日浙江卫视一名主持人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关注铁链女的言论在网上被热传，赢得一片叫好。
这场战争到底谁对谁错，不管战争中有多少虚假的数据和信息，我始终呼吁和平，停止战争，这是我个人永远的观点。有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三观一致的人无论在什么世界上三观都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心中，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安全是第一位的，是最宝贵的。这个原则是衡量所有事情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标准。在铁链女事件上，我们敢于质疑徐州的多次通报，是因为我们认为女性的生命、尊严、自由、安全比官貌、权力、政治大局更重要。同样的道理，在俄乌事件上，我们仍然要关注另一个国度的民众在战火中的生存与安危，这无关于国籍，却有关于人性。当我们看到乌克兰民众面临死亡、流离失所，当我们看到俄罗斯人为了反战走上街头，当我们看到即使是俄罗斯将领们、官员们也不愿意看到兄弟之间流血冲突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两国民众都不想让父亲、儿子、丈夫走向战场，不想看到社会和经济发展被卷入战争的黑暗漩涡。但与此同时，却有人跟打了鸡血似的为战争欢呼雀跃，眼里闪烁着白痴般的光芒，叫嚣着、激动着，甚至盘算着怎么搞到乌克兰美女。他们对风险一言不发，对乌克兰幸灾乐祸，面对本国女性的苦难不闻不问，面对他国女性的悲惨境遇尽情玩梗。我无法理解他们有什么理由为战争欢呼，为杀人喝彩。邻有丧，终不像；里有病，不像歌。这是我们在老朋友遭遇危难之时应有的态度。脚下的鲜血告诉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墓碑里的灵魂告诉我们，战争的代价是沉痛的。呼吁和平。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谭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极权专制，俄罗斯是威权专制，习近平支持普京，所以所有的反战声音就要被压制。中共的邪恶专制比俄罗斯更可怕和恐怖，中共这种极权专制管制反战言论，随时会转换成对外的国际恐怖主义。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没有仇和怨的，但是中共从来不给老百姓知道全面的资讯，老百姓就无法理智地思考之后再在网络平台上发言。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就是希望俄罗斯企到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 CNN 透露，截至7号为止，已经有14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其中美国和北约已经向乌克兰发送17000枚反战车飞弹及2000枚刺针防空飞弹。该名官员还说，目前美方对乌克兰提供价值 3.5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计划，大多数已经交付给乌克兰，剩下的应该会在几日内到达。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指出，外界的军事援助物资连日来运抵乌克兰，之所以没有成为俄军攻击目标，是因为物资都被送到该国边境一处秘密机场，该机场位置已经被列为最高机密。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个礼拜还特别前往视察，目前该机场已经成为运输武器的枢纽。目前美国提供的军武设备多数是乌克兰最需要的能力，例如反装甲武器，而且乌国军队多数已经接受过训练，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武器。此前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国会议员举行视像会议，呼吁北约国家提供更多战机、无人机和防空刺针导弹。美国白宫事后证实，拜登政府正同波兰讨论，可能由波兰向乌国提供俄制米格29战机，美国再提供美制 F-16 战机补偿波兰。据纽约时报消息指出，这一批 F-16 战机当中有很多是美国原先预定供应台湾的，由于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更大，美国官员透露他们不愿意拖延供应，这样使这一项交换战机的行动更加复杂。波兰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项行动表达支持，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上个礼拜在 Twitter 发文说，波兰不会提供战斗机给乌克兰，亦都不会让乌克兰使用我们的机场。据外媒分析，波兰可能忧虑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及此举是否会激怒俄罗斯。BBC 报道，6号全球最大黑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已经入侵俄罗斯影音串流平台和电视台，播放乌克兰战场画面。匿名者还侵入一个属于俄罗斯太空研究所的网站，并在 Twitter 上发布了指向俄联邦航空局泄露数据的快取页面网址。匿名者上个礼拜就宣布将会在网络上和俄罗斯开战，并瘫痪了多个俄罗斯政府网站。当日匿名者入侵了俄罗斯国内的影音串流服务 Wink 和 LV，以及24小时电视频道俄罗斯24、第一频道和电影台莫斯科24，并且将画面转变成播放乌克兰战场现况的纪录片段。民众打开这些频道的时候，画面上都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恶行。 另外，据美国 Vice News 报道，匿名者黑客入侵了俄罗斯太空研究所网站的一个子网站，网站受损部分与国际紫外线天文卫星有关。该计划与哈勃太空望远镜类似，并计划在2025年发射升空。目前该网站仍然处于无法访问的状态。Twitter 账号 @YourAnonNews 披露今次攻击与匿名者的附属组织有关。该账户还分享了一个指向云端压缩档案的网址，下载之后可以得知其中包含了手写表单、PDF 档案、电子表格等资料，而且包含了对月球任务的相关描述，据称是俄罗斯的太空任务文件。7号，俄罗斯政府宣布一份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和地区名单，台湾亦都被列其中。近日，一名俄罗斯宗教被俘虏，在传媒面前道歉，坦言感到羞耻。根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遭到多国经济制裁，对此俄国亦都提出反制，拟定了一份不友善国家名单，除了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之外，台湾亦都被列入了名单当中，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弧中国。英国国防部7号在 Twitter 表示，俄军可能正在锁定乌克兰的通讯基础建设，目的是切断乌国一般民众接触可信新闻和资讯的管道。6号，本台记者通过一位乌克兰当地居民了解到，目前乌克兰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在5号已经断网，目前这位居民只能够用电话卡的仅余流量传递消息。从他传来的照片显示，当地居民楼已经遭到俄罗斯军机轰炸。7号，白罗斯传媒 Nekta 报道，乌克兰安全局捉到了一名轰炸乌克兰住宅区的俄罗斯飞行员，并对他提出了刑事诉讼。此外，5号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俄罗斯斯巴达独立侦察官指挥官座驾被证实在乌克兰东部沃尔诺瓦卡的战斗当中丧生。另外，据太阳报报道，3号，俄罗斯宗教米哈伊洛维奇和两名士兵在战争当中被乌克兰俘虏。米哈伊洛维奇在记者会上说，我除了对不住之外，不知道还能够对乌国人民说些什么。起初，我们收到乌克兰被法西斯政权纳粹统治的消息，为了帮助他们，我们先至赶紧出兵。虽然我们对此抱持怀疑，亦都尝试透过网络了解情况，但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先至使我们措手不及。事实上，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发生。米哈伊洛维奇亦都向俄罗斯士兵呼吁鼓起勇气反抗自己的指挥官，这个攸关种族灭绝，俄罗斯永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就算成功入侵乌克兰，但我们亦都无法再赢得他们的民心。不过，米哈伊洛维奇亦都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将俘虏士兵送回俄罗斯，让士兵告诉俄罗斯同伴真实情况，自己并未受到任何施压，而是真心对入侵行为感到羞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